早上好，我在杰斐逊公园浸信会向大家问安，也很感谢神，上周复活节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在 JPBC。那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和 Anna 刚几个星期前结婚了，所以今天能再次回到你们当中，我们很开心。而且在神的护理之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正好是关于婚姻的。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想，他能讲什么关于婚姻的呢？那确实，作为一个刚结婚不久的人，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或智慧可以跟大家分享。但好消息是，神的话语讲到了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计的。在他的话语里，他已经把婚姻该怎么活的蓝图赐给我们。他的教导是真实的，是美善的，也是完全够用的。神的教导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出讨他喜悦的生命。所以我今天想做的，就是把神话语的意思讲明白，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今天再继续学习彼得前书，简单的回顾一下，从第二章第13节开始，彼得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基督徒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在他们之上的权柄，特别是那些权柄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问题，因为在权柄之下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位置，是一个可能带来害怕的位置。那彼得先讲到当时他们所处的罗马政府，然后讲到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把焦点进一步缩小，讲到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就是妻子和丈夫。那这三种关系，他们这些性质是不一样的，政府、仆人和主人，然后妻子和丈夫，这些不一样的关系。但在每一个关系中，彼得给的是同样的命令，要顺服权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总结，在婚姻中活出福音。在婚姻中活出福音，而我们会看到这在妻子和丈夫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切最终都是指向我们和神的关系，因为神也呼召我们在信心中顺服他那完全良善的权柄。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神对妻子的命令。神对妻子的命令，我们来看第一和第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我们看到这里对妻子的主要命令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很多人一听到顺服这个词，就会觉得这代表着低人一等，好像是在贬低女性，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怎么能去叫妻子去顺服丈夫呢？所以有些人想要把这个教导解释掉，比如说这只是当时父权社会的背景，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习俗，或者有人说这只是针对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情况，因为妻子要把他感化过来。那我们怎么去回答这些人呢？我们可以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也是同样吩咐妻子要去顺服他们的丈夫，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是把这个命令，顺服的命令， 建立在教会要顺服基督的关系之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他说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婚姻本身就是福音的一个图画，神设立婚姻是要让它反映基督和他的心腹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顺服是对所有妻子的一个普遍性的命令，是根植在婚姻本身的设计当中的。那顺服是不是就意味着妻子比丈夫低人一等呢？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也看第七节，彼得说妻子和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在创造中，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在尊严上是完全平等的。而在救赎中，男人和女人在基督里也同样成为了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妻子和丈夫是完全平等的。但神在婚姻中是给丈夫和妻子设立了不同的角色，角色不同并不意味着价值或尊严不同。神呼召丈夫做头，要爱，要带领，为一位妻子舍己，就像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一样。另一方面，神呼召妻子做帮助者，要顺服并敬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妻子在尊严和价值上和丈夫是完全相等的，但在婚姻中她承担的是一个不同的角色。妻子的顺服具体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其实就是把丈夫的意愿放在自己的意愿之前，顺服就是愿意让步，愿意顺从丈夫的决定。按定义来说，顺服本来就意味着在意见上有一个不一样的时候，你仍然去选择顺服。如果你只是在同意的时候才顺服，那就不是真正的顺服。顺服意味着你不再是自己最终的权柄，因为在婚姻中神把权柄放在你的丈夫身上。所以顺服丈夫其实是你顺服基督的一部分。相反，如果你不顺服丈夫，那就等于不顺服基督。所以这样的顺服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应该是带来自由的，而不是勉强不情愿带着苦读的。妻子这样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彼得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背景就是这个妻子是基督徒，但是她的丈夫不信主。而妻子的盼望就是让丈夫成为基督徒，而神给他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谦卑的态度，圣洁的生活，把丈夫感化过来。我们可以注意彼得在这里说的是因妻子的品行，而不是因妻子说的话。他的生命见证比他说的话是更有能力的，更有力量。妻子想要感化丈夫，不是靠唠叨或者不断的争辩来去改变丈夫，而是靠他的生活品行。在婚姻中，夫妻彼此认识是最亲密的，生活是紧密连在一起。这意味着你的丈夫会不断看到你的生命，甚至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些时刻。 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但在家里，夫妻两人是所有都看到了。你的丈夫是那位最清楚看到你的罪的那个人，但同时他也是最常看见你做基督徒的品行，你做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姐妹们，你要活出圣洁敬畏神的生命，你要忠心的去服侍爱你的丈夫，为他祷告，你要乐意的去顺服他，也要快快的去原谅他，当他犯罪，让他看到你服侍神的生命是多么美好的。我们关系越亲密，我们的生命对生命品行对见证信仰的影响就越大。这其实不只是对妻子说的，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也许你正在向同事或者朋友或家人传福音做见证，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品行是多么重要，用你的生命让这些人看见福音是何等真实，何等美好。你是可以说很多正确的话，但如果你的行为不能印证，那这些话什么意义都没有，甚至会让人对福音产生困惑。所以不要忘记你的品行是多么重要的。在这里，妻子是借着顺服来感化她的丈夫，而不是靠控制，不是靠操纵或强迫，而是谦卑的顺服神，相信神能够用你的见证来拯救你的丈夫。我们在彼得前书中已经看到很多次，基督徒对人的顺服，根基都是对神的顺服。彼得在第二节这里提到的敬畏的心，他是讲对神的敬畏，而这种对神的敬畏就会表现成对丈夫的顺服。妻子顺服丈夫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多么敬畏丈夫，而是因为她多么敬畏神。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妻子要顺服即使丈夫并不完美。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中保罗在婚姻上的教导，教会顺服基督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基督是完全良善完全慈爱的，基督为教会舍了命，他也总是带领教会走在最好的道路上，所以基督是丈夫应该效法的榜样。但现实的时候，如果丈夫失败了呢？如果丈夫没有好好去带领，或者没有舍己的去爱他的妻子，妻子还是需要顺服吗？答案是，还是需要。彼得在这里甚至说，即使丈夫还没有信主，即使他不顺从神，妻子仍然要去顺服。所以做妻子的不能说等他先爱好我我才去顺服，或者等他配得我才去顺服，这样做只会让关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妻子不顺服，丈夫就更不爱，丈夫不爱，妻子就更不顺服。我们必须记得，妻子要顺服即使丈夫并不完美。那当然顺服也是有界限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凡是违背神的事妻子都不能顺服。在彼得那个时代，妻子很可能会被要求跟随丈夫的宗教信仰，但如果丈夫要求妻子否认他的基督教或犯罪，那妻子是绝对不能去顺服。那另外在一些情况下，比如丈夫离妻 妻子或者离婚了，那丈夫已经失去他的权柄，在这样的情况下妻子也是不用顺服的。或者在家暴的情况下，妻子应该赶紧寻求帮助和保护，而不是继续去顺服丈夫。但除了这些界限，总的来说，圣经的对妻子的要求是要去顺服她的丈夫，这是她表达对神敬畏的一个方式，同时也是她可能感化不信主丈夫的方式。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提到，他的母亲名字叫摩尼卡。摩尼卡的父母把她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他的名字叫帕特里秀斯，而帕特里秀斯的脾气是非常暴躁，也对摩尼卡不忠，但摩尼卡却一直以忍耐和温柔的心来回应，她从来不放弃带她的丈夫归主。而到了晚年，帕特里秀斯最终是信了主。奥古斯丁这样写了，神所赐予摩尼卡的诸般美德，使帕特里秀斯对她心生敬重、爱慕与钦佩，这些美德就像许多声音一样，不断地向帕特里秀斯述说着神。所以姐妹们，愿你们也同样的去追求这样的美德。那在第三到第六节，彼得进一步讲这样妻子的生命该是什么样子。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神所喜悦的装饰。神所喜悦的装饰。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六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那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的世界中，所有人都在追求美。有人统计说，美国人平均每年会花大约$1,000在外表打扮上。那圣经鼓励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美呢？在这段经文里，彼得告诉我们，真正的美是里面的，真正的美是品格，是内在的装饰。这种装饰是长久的，是不能衰残的美。在神眼中，一个妻子的美，一个妻子的装饰，体现在她温柔安静的心，以及她对丈夫的顺服。那彼得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做了一个对比，在第三节他讲的是外在的装饰，比如说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这些都体现外在的美、外在的钱财。但第四节讲的是里面的心，是人的品格、人的温柔和安静的心。这种美，他说是长久的，是不会败坏的。那彼得这里长久这个词，其实彼得在前面也用过同一个词，他用这个词是来形容我们不能朽坏的基业，以及使我们重生的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所以如果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那我们所追求的美也应该是不能朽坏的。相反的，外在的美、外在的装饰是会朽坏的，而随着年龄增长，它会慢慢消失，也可能因为疾病或者受伤就突然失去。所以我们不能把最终的盼望和价值建立在外表的装饰上。 的内心的装饰，一个人心里的圣洁和品格，这是会存到永远的。这正是神在天堂要赐给我们的装饰。当我们被完全成圣没有罪的时候，他会用基督的白衣和圣徒的义行来装饰我们。但同样的，神也并不是反对外在的美，神并不是反对外在的装饰。神是美的创造者，他也让我们能够欣赏美。彼得在这里并不是禁止外在的打扮，他的重点是强调内在之美的价值是更高的。就像箴言31章里的显德妇人，他被形容是穿细麻和紫色衣服的。但圣经更多称赞他的是他的品格。箴言31章给的篇幅多是讲他敬畏耶和华，他值得信任，他有智慧，他也勤奋。所以彼得在这里不是说你绝对不能打扮或穿美衣，而是在强调内在的美是更重要，内在的美是多么的更重要更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心思放在我们外表上。那相反，彼得说要追求那温柔安静的心。那温柔安静的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内向，或者你不能表达你的意见。它是指着一种谦卑的心态。主耶稣也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本由天上的荣耀，他却甘心的降卑成为人，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主动为我们降卑，使我们可以得救。那同样的，妻子也是出于谦卑的心，在丈夫之下去顺服他，甘心的去顺服，为的是丈夫的益处，为的是他可以被感化过来。妻子把丈夫的心意放在前面，使他可以从妻子的生命中看到他的圣洁和敬畏的心。温柔安静的心其实不是软弱的心，其实是真正的刚强。一个温柔安静的心不是出于惧怕，也不会去操控控制或自我保护，也不是爱争辩，而是带着对神的仰赖和盼望而去顺服丈夫。那神是怎么样看这样的心呢？他说这是在神面前极宝贵的。在这个世界上，神看到所有事情，但他特别喜悦的是这样的心，一个温柔安静的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温柔安静的心显明了妻子把盼望放在神身上。妻子在顺服丈夫的时候，是在信靠神会看顾他，会保守他。外在的装饰在人眼中也许是宝贵的，但内在的装饰在神眼中才是真正宝贵的。那朋友们，对你来说谁的眼光更重要？你在培养外在的美和内在的美上分别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这个文化对女性说的谎言是，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外表。社交媒体和广告电影都在不断地传递这个谎言。但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在神眼中真正宝贵和美丽的是那里面温柔安静的心。所以姐妹们要专心追求内在的美， 培养温柔安静的心，在顺服丈夫中学习信靠神。而还没有结婚的兄弟们，你也要寻求这样的妻子，你也要看重神所看重的，就是敬虔的品格和谦卑的心。那讲到温柔安静的心的时候，彼得也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榜样，让我们现在来看第五到第六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那彼得提到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那亚伯拉罕是一位信神的人，但是在婚姻上他也有很多失败，做丈夫是有很多失败。创世纪记载着亚伯拉罕曾说撒拉是他的妹妹，好让别人去不杀自己，反而把撒拉带走。那作为丈夫，亚伯拉罕本应该是保护妻子，甚至为他舍命，但他却选择保护自己，把妻子放在危险中。那这是多么自私，多么可怕的行为。而且亚伯拉罕不仅这样做一次，他这样做了两次。在创世纪说，那撒拉嫁给的人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软弱的丈夫，但彼得却说他仍然顺服他，甚至称他为主。那称他为主，这是出自创世纪18章12节。当时耶和华显现给亚伯拉罕，应许他下一年会有一个儿子。那撒拉站在帐篷里听见了，当耶和他听见了，然后就暗暗发笑，他说：“我已经衰残了，我主也老迈了，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撒拉在这一刻其实是不信主的。当耶和华后来问他的时候，他还是否认了自己，笑过。所以这是撒拉信心软弱的一个时候。但重点是，即使在这样一个撒拉以为没有人听见的时刻，他仍然去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主在当时的文化中是表示尊敬的称呼，在今天的语境中当然已经不合适了。但彼得的意思是，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即使撒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仍然活出了顺服丈夫的心。彼得说，如果你们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同样像撒拉那样去做，去顺服你的丈夫，你就表现出自己是属于神的子民。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提到这个句子，不因恐吓而害怕呢？因为对妻子来说，婚姻有时候是让人害怕的。神对妻子顺服的命令并不容易，妻子把自己交托给丈夫，让他来带领，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令人遗憾的是，也确实有很多丈夫滥用权柄，伤害妻子。因为堕落的缘故，我们的心已经败坏了，并且向自己弯曲。我们对别人是自私和有罪的，我们没有像我们应当的那样去对待和爱别人。而在堕落的世界里，婚姻永远是两个罪人的结合。再好的丈夫也还是罪人，再好的丈夫也还是不完美的。所以妻子很容易产生惧怕， 妻子很容易想要自我保护，不敢去顺服丈夫，因为顺服意味着放下掌控。那对于丈夫是否会善用自己的权柄为了妻子的意，妻子可能会有一种非常可以理解的害怕和担忧。为什么彼得说不要害怕呢？因为妻子可以仰赖神，就像撒拉仰赖了神，妻子也可以仰赖神，去信靠神。对上帝的信靠是战胜害怕的答案。妻子在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更根本的是在把自己交托给神。而即使丈夫不信主，你仍然可以相信神会保护你，神会看顾你。神是良善的天父，他完全爱他所有的儿女。这就是你能够安心顺服的原因，因为你知道神会在一切环境中看顾你。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需要出门，但我的车坏了。那在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不要随便去借别人的车或者向别人借车。那作为高中生，这个是非常好的建议。那我同时也就以为大家都是按照同样的建议来行事。但那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的车坏了，只能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去借车。那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住的，所以我打算走进房子问他能够借他的车。我还准备了一大堆解释的话，想跟他说清楚情况。结果我走进房子还没有问完，他就很自然地说，当然啊，让你借可以啊，直接把车钥匙给了我。我当时好惊讶，他一点都没有犹豫，都没有问我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他也不担心我会不会把他的车弄坏，他就非常的完全去信任了我。因为我们关系很近，我们是朋友，他也知道我。那这其实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那种信心和仰赖。顺服其实就像把车钥匙交出去，是把控制权交出来，说，神啊，我把盼望放在你的身上，我信靠你，即使我的丈夫不顺服你，我不需要为自己争，因为我知道你会为我看顾。神，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顺服需要的信心。这也就是那温柔安静的心，也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那前面彼得用了很多篇幅对妻子说话，现在他转向丈夫。我们来看第七节，这就是第三点，神对丈夫的命令。神对丈夫的命令。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这里我们看到对丈夫的命令是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意思是要体贴，要理解你的妻子，真正认识他。丈夫，你要听你的妻子，敬重他，了解他的需要，他的想法，他的惧怕和他的顾虑。丈夫们，你要爱你的妻子，关心他，看他比自己更重要，把他的益处放在你的前面。那为什么丈夫要这样做？彼得说是因为妻子比你软弱，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一般来说，妻子在身体上是比丈夫软弱，更软弱。 所以丈夫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照顾她，而不是去威吓她压制她。但软弱也是指着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夫妻之间在权柄上是有差别的，妻子是在更容易受伤、更脆弱的位置上，因为她被呼召去顺服，她不是那个掌权的一方，所以她这样也是比丈夫更软弱。所以弟兄们，我们必须特别的留意这一点，在权柄之下是一件不容易也很脆弱的事情，所以你绝对不能用你的权柄去贬低你的妻子，你绝对不能用你的权柄当作武器，不要挟制你的妻子，压制她。相反的，你要用神给你的权柄去为她的益处行，让你的权柄使你的妻子感到安全，感到被保护、被关心，用你的权柄帮助他成长、晋升。你的带领是否让你的妻子更信任你、更信任神吗？你的权柄是否帮助他更认识神那良善的权柄吗？妻子被呼召降卑顺服，而丈夫被呼召把他抬高，按情理和敬重对待他。在婚姻中，妻子常常更容易陷入害怕，因为她的位置比较脆弱，而丈夫更容易陷入的试探是自私，是不体贴。因为丈夫是在权柄的位置上，他很容易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不去想在权柄之下是什么感受。所以你要学会站在你的妻子的角度去想，你要学会去理解她的处境，看重她，这就是按情理同住的意思，去体贴、细心、不自私的爱你的妻子。那虽然妻子比丈夫软弱，但彼得说她也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里的前提是夫妻两人都是基督徒，都是永生的承受者。所以虽然妻子被呼召顺服，她绝对不是比丈夫低，在神面前她和你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尊严，你和她是用基督一样宝贵的血买赎回来的，她也领受了同样拯救你的恩典。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而这里讲的生命之恩也对你开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得罪了神，应该承受永远的死亡和刑罚，但福音的好消息是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受罚，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使一切悔改信靠他的人，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可以得到永生。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靠好行为得到的。基督为他的心腹教会舍了命，使我们可以因他而活，而这就是彼得讲的生命之恩。而丈夫对妻子的爱也应该是这样的爱，应该是基督的爱。丈夫应当活出基督那同样舍己牺牲的爱。我们的婚姻是要在地上反映出基督对教会那完全伟大的爱。他的救恩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在婚姻中的失败。我们不再被过去的失败定义，而在神面前，因为耶稣，我们都是公义的，被他接纳的。而同时，这个救恩也给我们改变的盼望，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的命令。而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我们就会被改变，会越来越像他。当我们看见耶稣如何用他的权柄来为他的教会做益处，那我们也就有力量这样同样的 去对待我们的妻子。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的妻子是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神把他交托了给你，让你来照顾他，为他负责。我还记得在我的婚礼前几个星期，我真的深刻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量。神在把他的一个孩子，一个用基督宝血来买的女儿，托付给我。有一天，我要站在天父面前，为我如何爱了我的妻子，如何照顾了他宝贵的女儿，去交账。这是多么重的责任。有权柄就是有责任，不要轻看这个托付，而要存着敬畏和战兢的心。神会追讨你如何使用了你的权柄，他给你的权柄，如何对待你的妻子。而这个警告不只是将来审判日的时候，这个警告也是给我们现在生活中。因为彼得在第七节最后是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我们的祷告，我们和神的关系联系竟然会受阻碍，如果我们不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有人说过，祷告就像基督徒的呼吸。那神在这里是在说，如果你不好好对待我的女儿，我就不听你的祷告，我会转脸不顾你。所以弟兄们，如果你最近觉得祷告受阻，也许你需要省察悔改生命中的罪，不要轻看神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你。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大有权势的君王，如果他把他的女儿交给你一个仆人来照顾，然后他走了，如果你却轻视他的女儿，忽略他，贬低他，没有好好爱他，那当这个君王回来的时候，他会怎样想？他会怎样做？弟兄们，神是非常看重你如何对待你的妻子，所以要敬重他，要爱他，要按情理和他同住，用基督那舍己的爱去爱他。而年轻的弟兄们，即使你还没有结婚，现在就要开始学习承担责任，学习怎么去带领别人，无论是在教会、家庭、学校、工作中，开始学习承担责任。如果神把权柄交给了你，要用来这个权柄去用来祝福别人，服侍别人，而不是用这个权柄来服侍自己。要追求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学习体贴敬重别人，让你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神赐给你一位妻子，他不会因为你自私不敬虔而害怕顺服你，反而会因为你忠心跟随主而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你。那当我们从整体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婚姻是在教导我们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在妻子的顺服中，我们看见信心的本质。虽然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也不总是明白他的作为，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信靠他，仰赖他，因为他看顾我们。而在十字架上，基督也就是这样， 他把自己交托给父神，相信父神会把他从坟墓中拯救出来。那同时我们在十字架上也看见基督是如何用了他的权柄为我们的益处舍命，这正是丈夫要活出的榜样，用权柄去服侍，去舍己的爱妻子。对丈夫来说，神呼召他敬畏神，用权柄去看顾妻子，抬高妻子。而对妻子来说，神给她的是安慰，使她在顺服丈夫中可以仰赖神。这就是神对婚姻美好奇妙的设计。所以兄弟姐妹们，让我们都忠心的去活出福音在婚姻中，让我们忠心的活出神的设计。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婚姻这个美好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在婚姻中活出福音，特别的是那些妻子丈夫不信主的，求你拯救他们，也帮助这些妻子仰赖你，顺服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